哎，我们接着哈。所以这里面讲说听法跟说法要放在要将这个所闻的法能切放在自己自身来思维。那刚才已经提到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切佛法的修行啊，先不要谈得太高远啊，尤其是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修学者，我们一开始建立一个他很修行的整个思维，可是一旦建立起来的时候，观念做整体的建立没错，可是在面对问题啊，要让它拉到现实的。所以听法你也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检证自己，乃至在引导其他学佛者也是用这个角度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3岁小孩一个道得来，可是80老翁也做不到啊。这就是我们常面临的问题，不是就是这个吗？好，接着我们来看本身经云，我知恶行垢，法尽能造车，于一身热恼，我当趋于法啊。我这个借这个法来观察，那所以你看啊，我们在佛法里面有提到很多的观念，因为我们无法具体将佛法的东西来检测自己烦恼，因为佛法里面不是讲苦集灭道，除了在具体修行之外，他也谈到很多烦恼相。所以很多烦恼相啊，在文章里面看过去，有时候你发觉不深刻，所以你对苦集的观察不够彻底，相对来讲你对灭道的修行啊也不容易深入。所以我这样讲，在很多佛法里面啊，经常会对我们众生的烦恼啊做很细腻的抉择啊，讲述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讲说啊，这个没什么，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你应该要看这个经文所谈出来对这个世间相，对我们身心世间的一些观察，你必须要能看出它的味道来。你必须要拿来照自己听法，就拿来照见自己的烦恼。所以你看《白法明门》里面有讲到几种烦恼，你来觉察。你看《白法明门》其实是看起来像字典啊，可是我就觉得《白法明门》非常好啊，因为它每一个对善心所、恶心烦恼心所，每一个心所都有谈它的作用、它的根源、主要的特色是什么。这个拿来检查自己啊，你讲说一个烦恼，你如果知道他有这种烦恼相，可是不知道这个烦恼其实主要是来自哪里，甚至这样的烦恼会产生怎样的作用，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他的过失，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对治他，那你不知道怎么去防范他。像比如说我们都讲调局，我们讲放逸啊，为什么？我们讲惭讲愧，那讲惭讲愧怎么讲？对一个傲慢人讲惭愧是没办法的，所以你要讲惭愧，惭愧是不是有一个比较？他必须要有一个，你要能观察自己的不足，能观察圣贤的怎么的殊胜啊？你这个惭跟愧有什么升起惭愧有什么好处？因为惭愧里面它既然一个比较，它有一种去恶向善的心叫惭愧啊，所以当这个惭愧心一生出来，其实在某个地方已经产生类似忏悔的作用，忏悔叫去恶就善，惭愧在内心里面已经起这个作用了，已经起这个用了。所以起惭愧心本身不就是跟戒体也相关，对，所以并不断的思维自己的过失，那过失要如何彰显这个过失，没有一个很完整殊胜的功德来显这个过失的不足啊，你那个惭愧心生不大来。那有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大家都超过半斤八两，那个惭愧心很难生啊。较歹嘛，比较好，我这个惭愧心生不来， 对不对？因为没得比啊，怎么比还觉得还不错啊，所以这个惭愧心生不来啊。如果你这里面有用功修行的那个惭愧心，对，所以说一个道场啊，如果能有人多用功啊，哎，这个真的是，你不要把那个就像一根柱子撑在那里啊。因为很多修行人会因你而生惭愧心啊，你就有时候连讲话都不需要讲啊，你就有一种支撑的作用啊。因为惭愧心必须用笔的，他看到，哎呀，我这样做，我要看到你的功德啊，彰显自己的不足，我怎么这样，这个惭愧心就升得起来。所以无形中一个修行的典范在那里啊，就帮助很多修行人啊，就是这样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若了解这一点，有时候光了解这个惭愧心所，了解这里面的这种恶心所、善心所，我们就在很多地方可以建立起我们的教育的内涵。用什么方式防止他放逸？用什么方式也减少他的贪嗔痴？因为他的内涵是这样嘛。我不是讲说我们那个助念嘛，我也就是从白法里面得到这种概念的。因为念的意义在哪里？念的意义叫以诚习净，一词不忘嘛。所以我要帮他的念，我一定要帮他曾经经验过的，那经验过以后，我要帮助他经常反复去思维，那这个念才会形成，这时候就助这个念。你看我们念我们知道，可是我们不一定会用。那你如果把它拿来现实去考量，你发觉这个东西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指导啊。那我过去你看我们唯识谈多少，可是很少人把唯识的念心所的定义拿来作为念佛法门的念的培养的指导，我没听过。可是我用这个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才知道说，哦，我们要助人家念，助念不一定光是念佛而已。那你们助他完全空空洞洞的念呢，助不来。所以他的诚习净，这里面就牵扯到什么叫诚习净，曾经经验过学习过的净。一个是空洞的净，就升起不了很完整的念嘛。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净嘛，给他一个完整的净，他所升起的那个念力就强嘛，懂吧？这不就是一个教育的原则？所以我们经常在引导别人，就是给他，因为有些是一个具体沉浸摄浸，有的是心念的法沉浸，所以我们跟他慢慢有这样鼓励他，引了很多圣教的例子，我们就是在建立他的晨习浸啊，我们就在巩固他的浸，而且一直在跟他串习啊。所以你如果给他的是一个他抓不清楚的浸，其实你并没有帮他建立起那个念，好吧？你看很多原则我们都没，好东西啊，到处都是宝贝啊。所以我说啊，以后养成了阅读藏经啊，铁定不会老人痴呆。啊，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绝对很欢喜的。只要你会用的话，如果你看到，哎呀，这如果早知道多好，这个早知道多好。早知道就中乐透了，所以你看有些东西要用啊，所以把它转到现实来啊。总之，我为一切有情事故啊，求得作佛，欲得佛果，当修其因，故须听闻正法，意念思维发菩提心，既知听闻胜利啊，须其勇猛。断护气等过而为听闻，这个地方这个闻又回到说令正法久住想的哈，就是他的菩提心嘛，我总之为一切，前面这个我是认为他多了一个确身想啊，那可是后面这个闻又好像跟久住想一样，不过那个没关系，只是帮助大家啊思考要不要多一个确身想，那无妨啊，多了一个切身想，好帮助你去臆想说这个法有这么一个特性，这样就好了。好，那总之是为了一个有情事故，有情事故我求得作佛。我最近我自然发觉哈，其实成就佛果也不是以前我觉得很难很难很难，现在也还很难，不过稍微简单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呀？ 我是救我自己本身，我并不是认为它真的很简单了、啊。我就说，比起我以前可能，人家是三大二生七劫，我可能就四大五大去了哈。可是现在突然发觉说，原来其实佛果也不是那种只是用想的遥不可及的，不是的。因为我们发觉我们不会用功，如果会用功啊、哦，我提供这个观念，光这个观念就提早好几劫。真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不大会利用任何境界修行，我们不会回向，我们不会发愿，我们不会做很多的观察。我的意思就是说，佛陀哈、啊、九眼劫，六度万行，对不对？我讲说那多久啊？其实本来时间呢、啊、很难去划分。同样会用功跟不会用功，你现在我们经常把用功的时间切断，而且我们只有用功到我们想用功的地方，其他都没用功。可是佛陀很会用功，他连扫地都生，连扫地都升起无量功德。嘿，扫地也能升起无量，我们现在是说给 game kill 嘛、哦、加减修一点，可是佛陀在每一个刹那当中都将一个法做无限的放大。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连扫地和其他的功德无二无别。所以变成我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假如你知道了，你可能就在这极短时间所修的功德胜过你这一生之前所修的，可以啊。所以突然步伐加快，品质提升，开始在每个地方不再把修行切开，随时保持对 一切境做修行。那花姐它的作用，原来时间本来你因为你执着时间，所以你要成佛的时间就一直长。可是当你慢慢把时间也去除的话，原来你修行的时间也越来越不见时间相了。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要领了。那这时候花姐就说，摒除了这些有断开的不当的对立的这种思维想，这种修行想，进入到懂得珍惜到每一个刹那，六根对六尘都是你做无上修行的一个修行道场。花姐原来佛法成佛啊，突然快好多。因为如果你没这么想，你就一直在生死当中边修边生死嘛。可是如果你会用功的时候，花姐说虽然只有一天，可是这一天竟然胜过了好多好多，不是提快提升很快，虽然还很远，可是老实讲，你要是能体会，可能术士也有修啊，不然你怎么会体会这个？是本来十大愿用念的，现在十大愿会关欸、哦、随时都在回向，随时都把这个愿力一直填实填实扎实。我发觉这个成果的可能性突然提升了。不，如果你会这样用功，你发觉原来要往生也不是那么难。如果你具体做，做到你有时候在境界起来的时候，你试看看，你发觉本来很强的境界，随他嘛，慢慢有一种随他了。尤其是修解脱的人哈，有时候发觉就说，就这样好了，随他了。我不在乎，要怎么样随缘了。我意思就当然，不管威胁生命的威胁，你都有一种舍下的心。你光这个念头啊，你如果能升起这样啊，你应该要感到很欢喜。因为怎么样，这样说对连生命的威胁都懂得放下的人啊，其实你已经跨越掉很多魔障。我告诉你，真的，你已经跨越很多魔障。如果你经常能意念，当面对修行的时候，我的生命随时可以为他牺牲。你要知道，这样的障碍啊，如果能念念为止啊，想要障碍你不往生，大概也那个魔的力道也越来越退了。因为你平常就已经，而我都讲的是事实哦，就碰到一些问题烦恼的时候，你经常念头马上带头，你应该要欢喜，真的要欢喜，因为这样的人不多。 这样的人谈的多了，具体在现实当中做的还不多。如果你能升起这样的力道，恭喜恭喜。啊，那我们要听闻圣力吸起风，那断这个护气，就是你这个你当一个修行法器有污浊断的破的盖起来的，不能如实听闻正法的这种过失要去除掉，这样来听闻。好，再过来，我们来看以二说者之规律，那变成听者是要这样，那说者呢，它是一起的。啊，这是我们有很多法师啊，这个。我觉得就做得到，另外做得到做不到另外一回事。可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修行佛法的观念，一个，我现在也没做到。可是我很乐意听看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才知道我们不足。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有什么作用？降服傲慢，呵呵，因为你根本还不符合这个资格。是不是就有这种好处？那丙诸啊，师说法之胜利；丙二啊，于大师及法身起成事；丙三啊，以如何之依乐及加行而说；丙四啊，观机说目之差别。那我们来看丙诸说师说法之胜利。说法者有说法者的功德，所以说法如果能知道这种功德，你会乐说不疲。这乐说不疲和那个只是说而不修的又另外一回事了。你会因为经常你化解，就是有一种心情，就是我们今天希望，不管我们就是我们就我们现在的诚心来看，希望能令正法久住。有这种心情，化解就说走到哪里能唤醒一个修行者，能唤醒一个修行者，你就化解就说这个火种又撒出去了。他哪时候成熟我们不知道，他也许以后也忘了你也都不知道，可是他就发挥了，他萌芽了，很多人因此而得利益。所以我们会有一种非常尊重尊重的心情。什么心情？我们不大会在量上去考虑，我们在乎的时候，可能有个人因为你而受益，而因此有好多众生而受益，所以你会对每一个人都升起一种尊重心，不管出家在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一个误差而让很多人因此受害，观念会把人绑死一辈子。可是也可能让因为你帮助只一个人，可是没想到就因他受你利益，而他却利益很多人，那不是来自你吗？所以你再也不会在量上去在乎，你在乎的是你们如实，这个心情就会开始。所以你很重视说法功德，你也乐积起一切如法修行如法说法的功德。我们看到具色云无染行法师如今而宣说，彼自是云是故若诸学妄说法即染污心希求利养恭敬明文而宣说者，彼等皆坏其大福利，故说法者发心清净最为重要。是不是？为什么？你在说法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第二你说法会动荡，会不会？会，老实讲真的会。我就讲说我这生也没怎么去化缘，大概都是有一些菩萨帮忙我如果有这种都是别人帮忙啊，有当然护持要我化缘啊，我这一辈子化缘几次我大概心里都有数，因为我还记得有成没成的大概比较明显记得就两次，后来我就不做了，我叫做有就有啊，别人知道能护持就护持啊，那我不再主动去化缘，因为我化解很麻烦，有一点障碍。什么障碍？因为我比较常在说法，那我在说法里面却存在着另外一个希望心啊，我化解我说法会有一点问题。我化解就是不是我尽量要把它撇开，可是我化解这种希望心如果在我在说法就是怪，所以我化解就是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单纯是为功的啦， 我没有比较没有畏缩的，可是就是觉得说你如果有一种希望心起来，你再说法就怪了。所以后来讲说我就不要再了，有缘就有缘，知道人知道啊，那不要再特别去想，我不要为了要某种东西，我某种企图，然后我去跟他结这个缘，我不要，我不要为了要得到哪些东西去传这个戒，不要，因为我花钱就乱掉了。那你如果花钱很难拿捏，你如果能拿捏的很好没关系，可是你如果花钱拿捏不好，尽量保持，还是尽量不要染污掉。因为我讲说我们不是那么要能掌握的那么清楚，避免中间有一些不当过失，而且还怕说日积月累久了就习惯了。这讲实话，我讲的这当然我们也有在家居士，可是我想这个无关啊，没关系，大家听听哦。就是说包括我们也许有很多在家居士菩萨，也许以后也有机会跟人家说法。第一个保持单纯，你纯粹就是为了要弘扬佛法而已，其他不要有其他的想法，久而久之在一个弘法过程当中会有其他的附带的一些作用出来，人家肯定你赞叹你，人家给你很多东西，你务必要看清楚，否则久而久之会过失的。这个过失以后啊，你发觉你说法不清净，那还有说法一旦久了越来越不清净，能利益人的功德也越来越差，所以一定要静下心来做个调整，尽量维持正如他所说的。哎，那当然我们在我们有人供养这个，因为在佛法里面啊，你故意要去跟他拒绝，有时候也那也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法者本身你要掌握你的意念清净，不带着其他的任何目的跟企图去说法，纯粹只为了利益众生，是自他受用，这样来说法，以保持这样的心情，这个说法功德才大。刚才一带着其他的目的，带着其他的企图，经常把大的福利啊都破坏掉，大的福利都破坏掉了。所以我们过去有些地方啊，这有时候就是这样讲，不是啊，不过没关系的，要听一听啊，因为这个过失讲了哈，也大家警惕的。有时候我们为了要鼓励人家供养啊，就有一些怎么样，就是希望人家供养哈，有些道场啊，就是说有人带头供养，其他人才会供养，就像那个化缘部啊，第一个写的都很多钱，为什么下面才是不结的都太少？我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我就随便了啊，就是这么一回事。那这种动机都不好。其实这里面啊，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完了又怕矫枉过正，有些在一些公开场合，我们老实讲不大，因为尤其公开，如果在自己佛门之内就比较没问题。佛门之内啊，供养大家都知道。我有时候怕的是一些刚要接近佛法，一种好奇啊，有点兴趣，结果他来，哎，奇怪，说完话以后都是钱。老实讲，我很怪这个，因为那钱一直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担心谁的慧命会断。我有时候会担心说，这样的东西啊，其实会断了人家的慧命。所以在自己佛门内比较没关系，如果在外面啊，有时候我真的很忌讳这个。哎，有时候又怕说你这样讲了自命清高，这也不是，这个有时候有点难啊，有点难。只是说我们有时候要拿捏的比较恰当啊。我们今天其实意念的都还有想到很多，我们快速的想，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以前在北投那边，那搭公车上去，那个司机非常护法的，我要丢钱，他竟然挡住，不用钱，那个讲话不用钱。我那个丢钱他挡住不用钱，他自己拿自己钱丢下去，那就转头给旁边那个刚好要上课，旁边有一个小高中还是专科的学生，就这样起来给师傅坐。我下一站就下车了。他那么大声，我当然知道你的好意，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会带动多少人对出家人的一种诽谤啊。我继续这样做，我能做吗？他姨妈学放师傅坐，我连坐都没坐，下一站就下车，我还在等下一班。他的好意让我 必须要等下一班。哦，那没拿捏好，我就很难。好、哦，因为老实讲，在佛门内，我们大概知道，因为你已经成熟了，你知道那个规矩，你知道那有他的功德。可是我其实意念的是那些还不知道的人，他会不会从此对三宝起毁谤心？所以我有时候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哎呦，这个麻烦啊、哦！所以这里面每一点每一点都必须要考虑到自己本身心念，还有就是这中间哪一点是不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出发心的这些活弟子啊，会不会因此受到折伤？所以这个都必须要很清楚。你唯有一直保持这样的清净的心啊，你说法才会坦荡。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如果因为在很多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必须要化缘，就纯粹为化缘的化缘啊，我需要不要夹杂，你知道吧？不要夹杂，我就是化缘，我就道场需要，我就讲义需要，完了清楚啊，清楚，这样很清楚，我需要这个，希望大家来护持有功德，哎，我就是依照经典如实说，可是我不交换。不要交换，不要让你修了这个法夹杂了另外一个目的，这样容易让你染污，懂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你唯有保持这样，也许你可能成不了什么大的事业，可是安安心心好日子过啊。哎，再过来，这里面这一点非常好用，我特别记下来啊，习功八云啊，于未尝有一次不先修无常而后说法，哎，这多好啊！是，这个不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本身自己也是如实啊。所以我们经常在说法之前啊，最容易我常想的就是说，我们最常意念就是希望啊。在说法的时候能产生啊，让闻听法者啊，我们说法能契理契机，闻法者欢喜心受，这是我们说法的时候每次都要提起的正念，就是说法前自己静下心做一种发愿，愿说法时契理契机，那听法者欢喜心受一切奉行，那就是说法的时候你先端正自己一念，所以这个过程在出发修说法之前一定要先自己把自己一念先守住，这样才好。然后你要说法的时候用什么态度说法，刚才讲过了，我没有为什么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我可以准备完了以后我什么都不照原来的，因为我就看他现，我就以我当下看现前的东西去感觉应该怎么讲，这样好，尊重佛法的言出的意义啊，啊，所以这里面讲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他连说法每次都修无常相，这里面会产生啊，那没什么好执着了。那你都讲完就要死了，你要立养干什么？买金棺材没用，对不对？那这就死了，讲完法就死的人，甚至讲到一半，有人经常有一些人讲到一半就死了、啊，是不是？那有什么好再想后头的？若不顾势利养啊，不顾势利养等而行法师，当生二具二十种胜利，如《劝花真上益乐经》广说。这里面有几种二十个这个功德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后头文里面啊，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虽然他没有直接讲啊，不过我们再念过一下。为什么要念过？因为你那个功德没有思维强的话，你就不会乐说法，你就不会如理如法说法啊。所以你要知道有这样的，你看思说法是胜利嘛，所以这个功德它只是举出来，它没有多说，可是我们应该要去意念它。那你知道有这样的功德，你才会乐说法，而且会知道要如法说法。我们看到那个文啊，它里面啊讲说这个第二文里面叫做注解里面第二行啊，底下如今云啊，此事无染法师为不惜欲利养恭敬而施法师， 此二十种是其生理何等二十一成就正念，成就正念。所以说法的第一个就是反复在跟人家提醒的时候啊，不就是在提醒你自己吗？那尤其你在说法的时候是用一种比较恳切的切实的修行，你其实在每一次说法的时候啊，就会反复的再次提醒自己，不，你自己没有忘掉你因为你跟人家讲，你所以你意念的最深刻，听的人有时候都还没有你讲的人那么深刻。像我来讲，我的记忆力不好，我记忆力不好，可是我有些东西会记得起来，就是因为我讲过，我理解是还可以，可是我记忆力不好，那我要记忆很难，所以我变成是讲写过讲过我就记得，我比较能记得。有时候名相具体名相我忘了，可是道理我记得，因为我们要讲一部东西的时候是前后贯在一块一起讲，所以不容易掉了。所以成就正念，成就圣慧，他这个讲说修所成慧哈，圣慧。我们在思维法义的时候啊，这个不断在淬炼，因为修慧啊，修慧是在我们严格来，修慧在定中修的，啊，这个智慧是在极安定状况里面去成就出来的。可是这样的慧啊，本身必须要透过很多慧的淬炼出来，才有这个在修里面所成的慧。所以假如没有经过反复细腻的思维法义啊，你所得的法是一种很笼统粗糙的法。所以你看哦，像我们如果对法义没有很细腻的话，你说法说不久哦，你不要以为听得很快啊，不然你讲到最后化解，讲到最后都一样哦，因为你的抉择没到那里，你的抉择不到那里，你对法的一法法之间的差别你看不出来，所以你带有一种笼统的过失。那因此在修行的时候，正维系修的时候，你那个笼统就发现抉择不来了，就发现障碍了。所以必须要很细腻的，你如果有具体在思维，你会发现说，哎，碰到一个地方，这怎么办？走下去才知道说，原来我并不清楚。所以你没有将你的念头淬炼到极细腻，你经常还在用着粗的概念推敲，所以真正细修的时候，这样的粗概念就动荡身心了。啊，所以说法本身就有一种淬炼这个慧的作用。再过来就是成就觉慧，它这里把它定叫思所成慧，觉慧啊，就是思维而来的，一个是修所来的。在成就坚固，这个坚固是什么？应该叫做成就坚固的正见啊，正见不乱啊。那这个正见其实这里面都含有相互含摄的哈，其实思慧修慧正见都有一种相通的。那我们如果要把正见意念正见讲到很严格的话，正见其实就是要真正正见啊，都必须要到无漏慧了。所以我们要讲说正见要圆不圆满啊，其实我们可以初步讲说有没有正见，可是真正的正见要成就啊，其实要可以把它扩及到很深的地方也可以。所以这只是方便讲说我们在说法里面可以成就什么呀，闻思修慧，闻思修慧啊成就智慧，这是讲什么道前，就是加行道的智慧。再过来随顺正达出世间慧，所以你看它会有几种，闻思修慧，再过来道前智慧，好，加行道的，再过来就是正达出世间慧。就光这样的一个事，你一个慧本身在修说法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差别？老实讲的确是会有。我们有时候啊，因为一个法串起一个法，当我们的观念出来，别人问一个法的时候，我们竟然就借着对这个法的抉择，竟然把很多法竟然汇在一块。所以有时候说法说到一半，自己反而会笑起来，嘿，这种无意中竟然讲到这里来。明白，阿姐？果然啊，所以有时候讲一讲，自己越讲越有趣，听的人都还不清楚你在讲什么，可是你发觉，原来 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原来你自己跑出来了，你就帮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抉择另外一个智慧。说法的时候会有，所以甚至说法的时候会怎么样？说法的人听的人可以马上感受到内心升起一阵感动，连说法者也在修说法的时候起这种观想，竟然也可以起同样的境界出来，说法也可以。你看他嘴巴照然讲，嘴巴照讲不会照讲没问题，可是竟然在这个讲的时候，同样的观想竟然可以配合着这个讲继续进行。所以啊，讲到最后会有一种如梦做梦中活似，就好像你这个是吧？游戏人间，有时候也会升起这样。莲花姐就说，你在说法当中，其实也是依着你说的这个法在修。所以你必须要观念熟，否则的话，你讲嘛就投进去，不关的时候就抽出来。你不能讲到一半关的停了，你必须能关的出去，同时能关能讲啊，这个就可以保持。这个在智者大师不是讲说法也有要类似我们讲说法也可以三轮体空嘛？但我没有那种功夫啦。不过你不能说说法的时候就完全是只是嘴巴一直讲，你没有维持这个正念嘛？你其实可以的，可以的。所以说法的确有这些功德相啊，贪欲为劣啊，嗔恚为劣，愚痴为劣。当然啦、啊，因为你在说正法，跟贪嗔痴怎么相应？而且每次就洗涤过身心一次，洗涤过身心一次。所以常说法者，如法说法的人，其实自己啊，等于是好像怎么样？人家是半夜诵戒，你是天天诵，不是吗？天天在诵戒一样啊，那个、提醒你不要贪嗔痴，不要怎么样，你应该如怎么修，就是这样啊。魔不得变呢、啊，魔得变应必须要依跟你的烦恼相应才得变呢、啊。那你如果烦恼这时候被你降服了，那就不容易得这个变啊。诸佛世尊而为护念啊，诸非人等为之守护。这个道理我讲得很清楚，因为正法永远是护持正法，乃至有些啊鬼神啊，就算他要就像你看啊，我化解我们最近碰到一些地方人士啊，他们不是佛教徒，不过他这些人啊护持这个佛教，有时候比我们佛教徒还勇猛。他为什么护持？那就讲义气。你出家人真艰苦，真不容易，一出家真好，我好奇你，就这样而已。他跟三宝没关的，他就是一个地方人的那一份义气嘛。然后每次来寺院坐完了要请他用餐，坐完不管再加上算你了。他哪有懂得那么多规矩？他就是知道，就是说。有什么问题随时叫我们随时去，这一个叫他的师父叫的过来，呵呵呵，习惯老魔去开口那种。不过莲花姐他们都很单纯的啊，那这个你看守护你是什么？他要看你修行有在按部就班修，他怕你，他用他很单纯的心来抉择你三宝，他不是像一些人活弟子这样，他就是站在一个，那你修口修为啊，他就认为说你们很难得，啊，他光这样起这个心，他就护持你。所以我在讲说，一个如法修行的地方啊，持戒按部就班的，就自然感应，就算回佛教徒依然护持你，依然护持你，他不会这样，他就赞叹你嘛。所以我们在持戒律不是要讲说戒容易让众生对三宝生信心吗？对，最起码的外向戒是佛法外向啊，这一定要守住啊。起码就讲说，如果我们做得到，你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那就没什么好恭敬的。你们做得到，我做不到，我就恭敬你啊。有些世界人就说，哎呀，你们能怎么这样说？你们怎么这样修？他就护持你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一个说法了，那其他其实也一样。 诸天铸成威德，啊，怨敌不能得害，诸亲爱永不乖离。诸亲爱啊，这个倒不是说一般的亲爱，就是顺境，包括你的善法眷属，啊，一切护持，一切亲近亲爱啊，就是跟你很靠近的这些师长子弟都不大会离开。为什么？因为闻法受益啊，怎么会离开？是啊，那再过来就是言教微重。那这个重点在哪里？说法要如法，说法如法就会微重啊。那其人当得无铺位，铺位得多喜悦，智者称赞，所行法师世所堪念，所讲的法堪为人所依止。要这样，所以你像人家谈，我最怕就是这样讲哈，不是很好了。不过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比较入门深的人了，我们这样讲，我想也是一种警惕。我们不要法讲到最后开始就公开化言，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串习不好，你会把前面说法的功德，就这样一话一讲出来就全部毁掉。你不要那么信心，你要知道众生的烦恼心，你干脆就是化言的归化言，事先讲或者怎么样，你隔开讲，不要把它混在一块，因为这个其实不好。我化解好几次，我看到这种东西，我觉得一听到最后，我就愣一下，因为我那时候想到的是很多人因此可能失去信心了，白说的，是不是？那没什么意思，所以尽量考虑到哈。那如果真的要说，你也必须要有一个抉择一下，考虑一下，不要伤害的闻法者的那一份对法的信心和那种亲近心。你真的要说，应该要更加抉择一下哈，看用什么方式。那总是尽量不要去染污掉，因为实际上你今天我所说法到最后原来是有条件的，这样不堪用。说法就是法啊，这个法，那这样的话他就是，所以你看到，我们讲实在的，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在家居士说法，在家居士说法很好啊，我觉得，可是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场合里面，那这里面有一些教授也是佛教徒，可是这样讲话在无意中透露啥，在讲他的经验，就是说只要剃光头的啊，讲话就比我们有用。他有点好像吃味的感觉啦哈。不过老实讲，我们讲实话，为什么有这种差别？你的智慧可能比我高，可是问题，这个外向代表什么？我也许还在染污，我想，但至少我的染污不可能是公开的，我必须在还是遵守这个外向。这个外向就是说，我再怎么样好，怎么样的贪，也不可能贪到哪里去。因为也许在家说法也没问题，可是至少一个是家，一个在家，一个是出家。其实他不知道意义在哪里，一个意义不是外向，不是剃光头。他们讲那个剃光头的，什么都可以，只要剃光头的啊、就可以。这不是光不光头，是一个代表出家。那出家代表什么？也就世俗的挂碍和牵绊少。也就是说，他在说法的时候，他比较不可能拿到私用。这个就差这里，那差这里。所以为什么？再怎么样他都有这样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所以当然有时候我们化解就是说、我们都现出家相，那可是做的但又跟在家一样，那这个就是很可惜。可是实际上光出家相所现出来，你如果如法修，它相对来讲就容易让人家升起信心。因为什么？你这样的相本来就比较没有家的染污，也就是没有属于自己私底下眷属的挂碍啦，事业的挂碍啊。因为你本来这个相代表的就是舍离一切世间难爱嘛，所以他这个相有意义啊，这个相造成你说法的威德啊。那假如这个只是相就有这样威德，如果你如实说的话，那当然威德力大、现在问题就是相有了，可是实质有没有？ 如果相有了又如实修，所以说一个说法可以是很钝的，语词不是很花俏的，可是他只是如实修行者。你看他说话，罗花姐很少有用。你看，我就经常举的广钦老和尚，广钦老和尚讲话绝对没有我流利，我的十足有把握，可是我的功德力就没有他高。为什么？他是老修行啊，他的修行功德力现得出来啊。他我就讲，他讲叫人家老实念佛，我讲了100遍老实念佛，他还不老实。那讲老实念佛就老实念佛，叫何用？还是中文而已，他讲的是台语。我又可以用不同语言跟你讲，可是不听呢、啊。他就是广钦老和尚讲的才听呢、啊。差在哪里？光声音吗？不是，一定他的威德。所以他的法，他如法修行，让人家会产生什么呀？我怎么样？所行法师是所堪念，对吧？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想想，哎，我们的功德力不够，我们所表现出来各方面不具足，所以在这很多因缘里面，它不是一定是外向，可是至少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我外在所表现出来的跟内在的如果配合起来，他的说法威德力就出来，堪念呢、啊，因为他清净呢、啊，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呢不大会说话，可是修行很清净，啊，我讲说，你怎么我讲都他们不听，我说你换个光就好了，换个光全部趴下去，不会就要点灯灯这样而已，我也就说，哎呀，我们要听，他们怎么都不听。因为看不到嘛，如果他你说的话堪念，是因为你清净，而且你这个法实际上有那个功德力，所以我们有时候现不出来，哎，没办法啊，这个只好从自己身上去检讨了。好，再过来，据《威猛经》云，一俗人以无量布施，若说一世俱济，其功德尤为殊胜啊。这一部分啊，在广论这句话，广论里面没有。这个应该是大勇法师在讲的时候，突然人家问，突然插进去啊，结果我就写上去了。这一段在广论中并没有这句话，不过也无妨啊。就是说，说这个法，以无量布施，这《金刚经》就同样的这道理啊。所以说法有无限功德啊，为人说四句句啊，就有无限功德。那当然，那这样我们就随便说吗？不是啊。可是有时候我们讲说，有时候假如因为某种说法因缘，让众生因此得入佛法，老实讲，这个真的是最令人欢喜的事情啊。好，我们再看75页，佛中转法轮啊，就是说丙二一大师及法身起尘世啊，就佛中转法轮啊，在灵鹫山说般若了义经时，自敷法座，可见法者啊，犹是诸佛恭敬之田，故当念把以大师之功德及恩惠升起恭敬。这就是对法的恭敬。好，这个对法的恭敬是连佛都，但是其实佛法是他讲的，那为什么他还要自设这个法啊？为什么要呼法座来讲般若经？这不是他自己要庄严自己啊，他表示他对这个法的极恭敬。你们想一想啊，就是我讲的有什么好，他自己不感到客气，那自己还要客气？不是。你要知道，他不是佛陀，不是在彰显自己的思想，他彰显的是般若经所代表的这种唯一实相的道理，这个甚深令众生令他也能得度的这么一个法义，这个是令众生可以度到彼岸的无上的法要，我升起恭敬。所以啊，我要讲的是什么？即便你学的很多，你到最后听到四圣谛依然欢喜，谈到无常苦空，谈到四色六度依然欢喜。为什么？因为你是自受用这样的功德而得利益者啊，你会升起一种感恩报恩想啊。 你会很尊重的吸引，你自己要尊重，所以众生才会尊重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